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0章1到第8节。经上记着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得这个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上帝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拉结的嫉妒。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恩典之路》。
是我永远不变的意义。 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的分享讲到了雅各家庭中一夫多妻的生活，违背了上帝起初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制度，注定雅各这个家庭里将充满不愉快和不和睦的精神。雅各爱拉结过于爱利亚，结果利亚给雅各连生了三个儿子，可是拉结却没有给雅各生个一儿半女。虽然拉结享有雅各大部分的爱，但是他只要在母亲母道这一方面不如他姐姐，他就无法得到满足。因为根据当时的文化，这被视为是一个妻子最重要的职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不能为雅各生孩子的拉结表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精神。首先我们看到，当拉结不能够给雅各生孩子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就是丧失理智。圣经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们知道雅各的祖母撒拉在生他父亲以撒之时至少已经结婚25年了，而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在生雅各和以扫这一对双胞胎之时也等了20年，他和以撒才转向上帝祈祷。但是在面临竞争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拉结在婚后相对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开始嫉妒地焦躁起来，并带着怨恨的精神指责雅各。在拉结的指责之中，我们看到拉结有些失去理智了。这种丧失理智是因为他对于利亚的嫉妒。确实，当一个人嫉妒人之时，就会丧失清醒的判断力和辨识力。拉结不能够怀孕并不是雅各的问题，因为雅各与利亚同房，利亚能够连生好几个孩子，但是拉结不能怀孕是拉结自己本身的缘故。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其中也有上帝对于雅各这个家庭的掌管。因为雅各爱拉结过于爱利亚，为了平衡雅各这个多妻的家庭，虽然上帝并不认可这一种一夫多妻的婚姻，但仍旧凭着他的怜悯，让雅各在他的两个妻子之间将他的爱能够平衡一些，因此使雅各不那么爱的利亚怀孕生子，借着孩子使利亚母凭子贵，使雅各对于利亚的爱能够多平衡一些。在此还是要特别强调，上帝在雅各多妻的婚姻中对于雅各婚姻的这一个家庭做出的干涉，并不是上帝认为或者是认可这一种婚姻制度是可行的。亲爱的朋友，当利亚因为上帝的眷顾，为要使得他能够平衡地得着雅各对于他的爱，而使利亚生孩子之后，这自然使得雅各的爱就偏向了利亚一些。那么自然的，独被恩宠的拉结就嫉妒利亚能够为雅各生孩子。 在嫉妒心的作祟之下，拉杰并没有意识到他不能生孩子其中有上帝的干涉，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因此他就以死威胁雅各，要雅各给他孩子。我们说这就让雅各感到非常的头痛，因为圣经特别讲到说，雅各就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能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的回答是，我岂能代替上帝呢？雅各强烈的不快是被他宠爱的妻子所说的无端的话语所激起的，对于一种只有上帝才能够改变的境遇，雅各他拒绝接受拉杰的责备。拉杰清楚的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够除去他的不孕，但他对利亚就此事的嫉妒显得一时的蒙蔽了他。雅各的回答也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性的软弱，他为什么没有向其失望而怨恨的妻子建议说，他们可以像他的父母在他自己出生以前所做的那样，一起在祷告中寻求帮助呢？相反的，他却同意了一种有罪的权宜之计，就是接下来拉杰的提议，让拉杰自己的婢女屁拉与雅各同房，然后从屁拉得孩子归自己。因此在嫉妒心导致丧失理性的情形之下，拉杰竟使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在一起，来达到自己得儿子的目的。拉杰说，有我的侍女屁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使她生子在我膝下，这句话被许多圣经注释家视为一种表示领养的希伯来习语，这种的说法有可能是起源于一种古代东方的习俗。根据当时的这一种的习俗，被领养的婴孩在出生之时，领养这个婴孩的人将接受他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拉杰的脑海当中可能怀有这些的习俗之一，并计划在出生之时接受该婴孩为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雅各接受并实施了拉杰的提议。事实上，我们说拉杰的这个提议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曾经所提出的提议是一样的罪恶，但却没有撒拉的借口，因为现在并不存在为雅各存留一个后裔的问题。即或真存在这样的原因的话，那也不能够使这个行为成为合法。这种行为即使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也已被如此清楚地谴责了，但是在拉杰的嫉妒心理之下，却使得他随从了当时的这个世俗的风俗。亲爱的朋友，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拉杰的嫉妒心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将自己的婚姻陷入到更大的苦恼之中。拉杰就把他的侍女屁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屁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上帝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由于利亚的多产，拉杰以为他的不孕乃是一种不公，他将但的出生视为上帝对其行为的辩护。当他说上帝审判了我，或者是上帝伸了我的冤之时，他清楚地表明这一个信念。因此缘故，他称他的婢女毗拉所生的这个孩子为但，就是审判的意思。他所说的也听了我的声音的意思，既可以指他曾经为此事祷告，也可以指他将但的出生视为上帝对他苦苦抱怨的答复。但我们说，这拉杰的计谋之中，使得他的内心真的就如此的痛快和舒坦了吗？毗拉所生的这个儿子但，真的使他心中欢畅了吗？我们说，事实上只能说，拉杰的这个行为使得自己原本就两女共侍一夫的婚姻有了更多的麻烦和问题，在自己原本就不顺遂的婚姻之中，又强行加入了第三个女人。虽然毗拉是自己的婢女，但是毗拉在拉杰、利亚与雅各这三个人建立的婚姻家庭中又有了第三者的加入，使得雅各的婚姻，或者说拉杰的婚姻，也可以说是利亚的婚姻，都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痛苦。因此我们说，在拉杰嫉妒心的作祟之下，使得自己的婚姻陷入到了更大的、更复杂的、更烦扰的境况里， 而不是像拉结所认为的，皮拉给自己的丈夫生了一个孩子，被自己领养了，自己就是有孩子的人了，自己就会更舒畅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看，当皮拉为雅各生了儿子但，但就被拉结所领养，满足了拉结没有孩子的要求之后，我们看到事情并没有就此停止。圣经说，拉结的使女皮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就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我们看到，在但出生之后，雅各既可能是皮拉为其合法的妻子之一，也可能是继续听从了拉结的新的建议，就是借着拉结的使女为他再生一个儿子。当皮拉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时，拉结以代理的方式将他视为自己的儿子。他说他与他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因此他称他为拿弗他利。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拉结的嫉妒心理带来了第四个影响，就是使他的婚姻丧失了实质的意义。他的婚姻不过是一场与姐姐利亚争风吃醋的一场斗争。婚姻对拉结而言不再是温馨的、幸福的、快乐的，乃是一场充满了硝烟的战场。他的婚姻也不再是与雅各的心心相惜，而是与利亚的斗争攀比。如此的婚姻早已不是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目的，为要使男女彼此扶持、互相帮助，为要使人在地上遇尝天国的喜乐和美好。而这样的局面在整个的雅各的婚姻之中，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雅各不该在受了欺骗之后仍旧执意要娶拉结，利亚也不该在拉班对于雅各的欺骗之中非要强行介入，而拉结也不该在雅各与利亚已经缔结的婚姻之中还要点头同意。虽然我们不太了解或者是很清楚当时具体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每个人应该都是拥有自己的选择权的，但是每个人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导致了他们的婚姻成为了一场的悲剧。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我多么需要有你。
缤纷的世界，都不去我的。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讲到了拉结在眼看着自己的姐姐莉亚为雅各连生了几个儿子之后，他自己却没有为雅各生个一儿半女，由此他的内心产生的嫉妒。拉结的嫉妒心理体现在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嫉妒使他丧失了理智，在自己不能怀孕的情况之下，却以死相逼要雅各给他生孩子。第二个嫉妒的方面就是使得他随从世俗的风俗，想要透过婢女庇拉得子提升自己在雅各婚姻中的地位。第三个方面的嫉妒使得拉结陷入到了更大的苦恼之中，在自己原本就不和谐与幸福的婚姻之中，将自己的婢女庇拉给了自己的丈夫，使得自己的婚姻成为了三女共侍一夫。第四个方面的嫉妒使得拉结的婚姻丧失了实质的意义。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可能并不会有类似于拉结这一般的经历，但是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却有可能表现出我们的嫉妒。圣经箴言14:33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在雅各书8:6说，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奋斗与勇敢这一本书中说道，嫉妒是存在人心中的恶魔的特征之一，而且它的影响也是极其可悲的。智慧的人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那最初使天庭发生不和睦的就是嫉妒，而且这种心理已经在人间造成了无数的祸害。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亲爱的朋友，除去生命中嫉妒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功课，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产生嫉妒的心理。别人比我们优秀，别人比我们漂亮，别人比我们富有，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年轻，比我们有能力等等的。甚至在拉结的嫉妒之中，我们看到别人能生孩子，自己不能生孩子，也会成为嫉妒的缘由。因此，任何的人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嫉妒的这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学习在生活中端正态度，端正心态，知道该怎样处理自己嫉妒的心理。我们说在此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当有嫉妒的心理的时候，要转变心态，不要去嫉妒，乃要去欣赏。圣经中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视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学习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和强项。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达到，因此以一个欣赏别人的态度看待别人的一切的优势，就会使我们能够平衡心态，不至于产生一些极端的思想或者是行为。要常常记得，我们并不是全能的，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我们要正视我们自己，要让我们知道自己其实是不足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不足，有自己的缺点，要正视自己的优点缺点，能够使我们有更端正的态度去看待生活之中这一类的问题。当我们心存嫉妒的时候，我们内心之中就会失去平安，我们就会失去理智，甚至我们就会走上一条极端的道路。因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恳求他能够除去我们内心之中那一切嫉妒的思想和心理。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经真理方面的互动，或者是您愿意与我们分享在您生活中的见证、信仰的经历、灵修的感悟等等，那非常欢迎您的来信。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